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杨宇拍摄制作的影片《1989的女孩》星期一在网上公开。纪录片通过三位天安门事件参与者的后代，他们在美国的平凡生活，讲述了八九的孩子这个不为外界所知的敏感群体的故事。今晚我们为您邀请该片的导演杨宇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部纪录片的幕后故事。杨导演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我是杨宇。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啊！我想这部纪录片长达1小时07分，那么很多的内容其实是非常平时的，这三个女孩在厨房里做蛋糕，然后平常跟别人朋友交流的一些情景啊。您为什么想要通过这样的镜头，您想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这部纪录片1小时的内容里面大概有哪些？
通过这部纪录片呢，就让世界看到，64参与者的后代在美国的现状以及他们的情感记忆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引发各个不同信息环境的观众对这部影片的不同评价。
是，我们知道啊，这三位可以说是1989的女儿啊，这些当年的天安门运动参与者，他们的女儿来到了美国。那么他们其实也曾经多次的参与有关于天安门的一些纪念活动，在美国各地的一些演说活动啊。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当初你们在构思要拍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的时候，这三个女孩她们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她们希望能够通过您的镜头的记录，能够传达出什么样的声音吗？
他们的意愿就是，只需要真实的反映出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各自的内心想法，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他们三个女孩来到美国以后，都在各自不同的这个特长范围以内，取得了不同的成就。比如，陈乔来到美国以后，获得了美国一些组织的奖项。杨倩怡。在片子里面，大家能够看到，他就从事了英文诗歌的这个中文翻译工作。还有比如这个王子怡，他呢，虽然到了美国，也没有忘记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在继续的练习中国书法。
是，杨导演，很多人很好奇，因为您这部片《1989的女孩》，但是在片里面其实完全没有当年天安门运动的画面啊。那么您自己本人，我从镜头上看也非常年轻，我想您当年可能也没有亲身参历八九的学运，为什么会选择八九学运来作为您拍片的这个主题呢？您对于八九学运有什么样的记忆和了解？这跟您拍片的初衷有什么样的联系？
我本人呢没有参加过天安门事件，但是呢在片子里面，正如你说的一样，没有任何64的画面。那么我的整个导演的构思就是，64的画面从未出现，89的精神贯穿其中，就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个又一个的细节里面。比如他们喝水的一个杯子上面就印的有民主、自由、人权，这些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很普通、很平常的小事。但是当那个杯子在镜头里面静静地放在那里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很强烈的一种视觉效果。
是，杨导，我们也知道您在拍摄制作这部纪录片的过程里遭遇了很多的困难呢、啊，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谈一谈？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您来完成这部纪录片的呢？
困难呢是遭遇了很多的。首先呢，我这一部纪录片呢，它没有任何的个人和组织资助过一文，全部是我自己独立制片、独立导演出来的。要说是什么样的力量呢？就是一种欣慰的力量。因为当我看见这三个女孩在美国的生活状态以及她们的精神状态以后呢，我就决心一定要把这部纪录片给它完成出来，让全球的观众看一看八九参与者的后代在美国的这么一个现状是到底怎么一回事，以及反映出他们具体每一个个人的精神状态是怎么一回事。
是杨导，最后我们还有个问题，您昨天在网络上推出了这部纪录片之后呢，已经引发了不少的回响。我们看到今天就有网友是这样的评论，他们说三个女孩自信满满，这是观片后的最大感受，他们的身后付出的人值得称赞，也包括杨导你的付出，这起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的父辈没有白白付出，这是所有从事争取自由民主事业人士的欣慰，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朋友知道，希望在未来。那么您怎么看到这个现在引发的到目前为止的一些反响？接下来您要如何继续来推广这部纪录片呢？
因为我这部纪录片的面向的观众是所有的观众，也就是说他每一个观众由于这个信息环境的不一样，他的关注点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昨天有德国的朋友和我 Skype 通话，他们的主要的关注点就是这部影片的镜头语言的使用是他认为哪些地方用得非常的好啊，以后还可以有些地方以后在做片子的时候还能做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改进，也就是说他各个信息环境的观众他的对同一部影片他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也就能够达到我这个片子能够起到的社会效应，它引发了社会各个层面的不同讨论。那么关于这部片子以后的发行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有美国的组织或者大学要在公共场所播出这部片子的话呢，我可以到现场回答关于这部片子的一切问题，这是第一步。那么关于还有后面的发行计划呢，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参与进来，把这部片子的这个发行和它的影响力扩到最大限度，让全球的观众来观看中国民主人士在的后代在美国的现状这么一个片子。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杨宇导演，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祝您的工作顺利成功，谢谢您。